呀，我们非常感谢主哈，弟兄才上个礼拜刚受浸，这个礼拜起来为主做见证，这个见证也是非常真实的哈，因为这样子的现象也，我们小的时候在我所在的眷村也都发生啊，那而且甚至发生在我家人里面，我奶奶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信心的人。爸爸常常回来告诉我们，他扶着奶奶出去，在眷村里面一并赶鬼的见证。有时候才祷告完，那个被鬼附的就整个人倒在地上打滚，口吐白沫。可是起来了以后，整个人立刻正常。所以这种都不是因为神经病啊、精神错乱啊，慢慢的恢复，就知道是有一个仇敌的权势在人的身上，所以当奉主的名赶鬼的时候，那没有一个名可以在耶稣基督的名面前站立得住的。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那我想在座的，因为大家都是受了很多的教育，跑到美国可能连听都很少听，而且听到的时候，你们都打个问号哈那请你们相信，我在眷村，在乡下，包括我们到中国去服侍，包括甚至在美国在美国我们至少都看过两三个这样子的情形，真的是仇敌的权势在身上。而当奉主的名赶他们的时候，你发现当他们出去，这个人就立刻转过来。所以主耶稣说，圣经上当主耶稣第一次起来讲道的时候，路加福音第四章，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听，要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可以看见，受压制的可以得到自由。”那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权柄不是只有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的身上。也不是只有在少数保罗、巴拉巴这些当初的使徒们身上，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权柄一样在教会的身上。这也是我们今天继续要来讲的信息。讲到拓展神国的时候，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靠着圣灵。那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我需要先回答一个问题哈。因为上个礼拜讲这个我们高举基督。在主的面前守主日那我接到了不少正面的回响很多弟兄姊妹都没想到主日这么重要平常都忽略了它那么但是呢，我们也收到了网络上有人写信来问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弟兄姊妹也有人问到这个问题，那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哈？他们提到说。如果照这样子讲的话，那么安息日的原则就是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哈。那主日聚会的话，只有上午3个小时，那下午要干嘛？那写信来的还是在这个中国西南部的，他说我们平常主日下午都到田里面去做工了然后陪着爸爸到山上去采茶去了或是我们做一些别的事情陪着家人去采茶去了。他说那我们什么都不做吗？难道就在那里什么事都不干吗？那么我们在这里也有人问了那弟兄姊妹，我在想，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也让我有机会把上个礼拜的信息再帮弟兄姊妹一方面简单复习一下，那一方面也能够更清楚的回答到底你们主日下午要干什么。我们很快的还是看几节圣经好不好？我们翻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16节到17节，在这里讲到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让我们看见所有日子的背后，真正的意义都是讲到跟基督发生关系。所以不是纯粹只是一个日子守跟不守的问题，而是它要有它的意义和价值，就是透过基督来看我们这些日子，来看圣经上所有的律例典章。那第二句话是在希伯来书第八章，你们的指头不要离开哥罗西书第二章，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回来。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好，就这样就好了。就是所有旧约里面讲的这些侍奉的条例，通通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是属天的。它不过是天上事情的一个 image and copy， 它不过只是一个影像，不过只是一个 shadow， 本体都讲到基督，所以我们现在就讲到说，不管旧约任何侍奉的条例，不管日子、节期、月朔，这种所有圣经上的规定，一定要透过两个角度来看它。我们立位记都已经讲了，而且还考试考了。一把钥匙叫做透过基督来看这些条例。那第二件事情，要从属天的角度来看这些条例，这是两个最重要的钥匙，来解开旧约所有的要求。好，现在我们回到哥罗西书 第二章。我们现在来看的是在这里提到的第二章20节到23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着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诗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好，那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提醒我们，所有旧约的这些的要求，都不是要我们在一个死守的境界啊，一个不可摸、不可拿、不可尝啊，但是呢，却对我们克制肉体的情欲毫无功效。换句话说，所有圣经上的教导，它必须带进属灵的价值，它必须带进我们生命的改变，不然的话，你只是一个外面的条例。所以你下午啥事都不做，休息并不代表安息。等一下我们会再来重新复习一下安息日真正的意义。所以休息并不代表安息，啥事都不做也不代表你真正的进入了神所要的安息日的境界。安息也不见得就是休息。所以这个属灵的意义、属灵的实际，到底对我属灵上有没有价值，对我克制肉体的情欲，在我生命的改变上有没有带来祝福，所以不仅从基督的角度，从属天的角度来解释，而且也要从我们个人本身，到底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上产生属灵的实际和果效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再看一节的圣经，就是罗马书14章。因为我实在需要澄清，不然弟兄姊妹礼拜天下午回到家，家事也不做，碗也不洗，草也不割，啥事都不做，然后就躺在那边。于弟兄说啥事都不要做哈。罗马书14章6到8节，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他们在一定的节期里面，有些人就是境界这个境界那个，不吃这个不吃那个。但是呢，保罗提醒我们，所有守日子的人是为着主守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安息日的意义，非常重要的是在于属灵。所以底下说到，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如果活是为主活，如果死了是为主死，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你或守或不守，或吃或不吃，或做事或不做事，通通都要为着主啊！这才是守日子的真正的意义啊！好，所以那我们现在就是回头来看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安息日。那么安息日在旧约里面是被神定为圣日啊，一定要分别出来啊，为要提醒神的百姓。所以在整个旧约里面，安息日的意义可以把它归纳成为两件最重要的事。一个是在出埃及记第20章颁布10诫的时候，讲到第4诫，说到要纪念神创造，花了6天创造万有。那么当神完成了他创造的工作，把一切的天地都造好了，把万物都造好了，把所有的祝福都预备好了，那这个时候神造人。所以对神来说，第7日是安息日，神歇了他的功。对人被创造出来以后，开始面对的第一个完整的日子就是安息日，就是来享受神已经为我们创造的，来享受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所以安息日的第一个意义就是 我在这里接受享受神给我所有的祝福和丰盛的预备，他是一个 all sufficient God， 一个那么丰富的神，他给我的恩典够我用，因此我不需要再做任何的事情，我应该进入到神的安息，应该带着感恩的心来享受他给我所有预备的丰盛的祝福。这是旧约安息日的第一个意义。学习安静下来，相信神，享受神，感谢神，来支取神给我们所有丰富的救恩。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是在生命记第五章，当摩西走完了旷野38年，来到摩押平原再重申律法的时候，他在生命记第五章 重复10诫。那么在10诫里面，唯一改变内容一点的是在这里加上了要纪念，要守安息日，要纪念耶和华神用他大能的膀臂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救出来。所以安息日的第二个意义就是在这里经历，在这里接受神在我们身上因着人类堕落而必须带进的救恩，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下，从世界的捆绑，从神的审判底下救出来，然后带到迦南地。这是约书亚。所以安息日的第二个意义就是要叫我们去思想神怎么样借着摩西把百姓从埃及救出来，从神的审判底下救出来，然后呢借着约书亚带到了应许之地。这是安息日的第二个意义，就是 在这里享受经历，纪念神在我们身上全备的救恩。这是整个安息日的两层意义。那么到了新约，我们已经说过，是借着主日，借着主耶稣复活7日的第一日。那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呢，他就把前两个已经全部包含在内了，因为希伯来书第四章特别说，如果约书亚已经叫神的百姓得安息的话，神就不需要再去应许有另外一个安息，所以表示有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百姓存留。那我们知道这一个安息是指的在基督里的安息，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弟兄姊妹，都讲到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才有真实的安息，这是属灵的意义。所以礼拜天，我们都希望早晨我们一起来到神家。我们说过主日至少5件事情哈，我不晓得你们可以会几件事情还给我。第一件事是什么？敬拜神，非常好哈。第二件事情，纪念主，纪念主耶稣的大爱，在主桌子面前，我们感谢他，纪念他。第三件事情，在圣灵里面经历生命的更新和改变，所以头三件跟父子圣灵发生关系。来到神家 God Center， 来敬拜神，来纪念主，然后在圣灵里面经历我的生命被神被圣灵更新，来到教会被 refresh， 然后被 transform， 被改变。第四件事情，领受神的话，领受神道，在这里借着信息，借着主日学，借着，我们各样小组的聚会，我们被装备，我们认识真理，在被装备。第五件事情，你们都还给我了，我只是没有时间了，不然要好好考你们哈。享受肢体的生活，活出身体的见证来，这是教会，这是教会，不然你自己在家就好了。神非常在乎圣徒相聚，有特别的祝福是只有在教会才有，你千万不要以为在家听录影看影像是一样的。 No， it's a big difference， 太大的不同，一定要在现场。圣灵的工作，神的爱，这个 主特别的同在，都是在聚会中。这五件事情记得吗？敬拜神，纪念主，在圣灵里经历生命的更新和改变，领受主的话，第五个，享受肢体的生活，活出身体的见证，这是教会。所以那你礼拜天上午聚完会了，那非常好，那下午呢干嘛呢？那就是回答我的问题了。礼拜天我们如果真的愿意分别出来，分别为圣，知道这是主的日子，这是七日的第一日，我们真的是在神的恩典，神的同在，神的爱中开始这一天，所以你下午能够有一点 quality time before God， 太好了。 花一点时间自己来亲近神，花一点时间读读主的话，花点时间如果能够家人祭坛或是你愿意打开家，能够邀请福音朋友来跟他见证耶稣，邀请弟兄姊妹来有点圣徒的相交愿意留在神家为神家做点事，这是神的殿。你愿意读一点属灵的书那平常你看大家忙得天天都只是滑来滑去变得越来越肤浅。真的，天天都是被那些杂七杂八的小东西划来划去。现代人就像桃树讲的，已经失去了在安静中遇见神的能力。我们今天安静不下来，我们需要安息。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不是睡觉而已你就算睡觉，都比你天天又跑去打电动玩具干嘛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还要好学习安息，真正在主面前安息。所以一个年长的姊妹她说，有的人这个忙得很美有的人忙得很丑，有的人休息得很美，有的人休息得很丑这关键是在于说，你这个忙碌跟安息到底是不是在基督里？就是回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影子，真实是基督，要透过基督，透过属天的角度来看这一切所以你们也可以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的但是无论做什么，都要跟主发生关系，因为这是他的日子。这是应该我们每一天都应该这个样子的。所以礼拜天花在主的面前有一点的追求，安静，家人相聚带着孩子去公园休息，家好好的，把家带到主的面前，带到爱里面来，不要天天都去忙那些天天都在搞电脑，天天都在搞公司的事情，要把自己分别出来。学习，当你这样分别的时候，你自己是一个很蒙福的事情，你自己的心。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你跟家人的关系，你跟弟兄姊妹的关系，都因为有这一天分别为圣，让它变得更丰富变得更深入，变得更真实。不要天天无头苍蝇来回跑没有意思忙到最后就是盲目的过生活，好不好？这是我稍微要复习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在这里继续讲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前三讲特别是讲到这个扩展神国，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也是圣灵透过人的配合而有的工作所以我们前面的三堂特别讲到要依靠圣灵要顺服圣灵。要充满圣灵，我不晓得大家都还记不记得那么依靠圣灵就是讲到我们这个人，我们很容易从什么事情都是靠自己，我能，我愿意，我们就去做了。但是神在我们身上要把我们从我能带到我不能，然后再从我不能带到在神凡事都能，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来做我做不出来的事。能够靠着圣灵来说我说不出来的，这个叫做依靠圣灵那太多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觉得我们可以所以那个 Daniel Henderson 牧师曾经讲，他说他在美国独立国庆日讲的他说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就是我们独立了不再依靠你们他说神的儿女们常常对神发表独立宣言是指的什么？我们用我们的行动向神发表独立宣言。我们的行动就是不祷告。我们的不祷告就是向神的独立宣言，就是我不需要你 ，I can do it。甚至说 Don't touch me 不要来管我这是我的事。你虽然不敢明着讲，对不对？因为你怕神管教。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小心就这个样子所以怎么样子能够从依靠圣灵离了你我就不能做什么这是一个最蒙福的一件事情，其实是最蒙福的事我最近又在一直在复习教会历史那我就想到，你知道教会初期 这个受罗马帝国的逼迫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多少人被杀啊？富人这个全家人被赶到罗马竞技场哈，被猛兽吃，被火烧啊！很多人下到监里，哎呀，你去读教会历史，很多人从小就被绑在柱子上就被烧掉啊！你都不能想象说为了信仰要受这么大的代价，可是呢，教会人越杀越多啊，教会的光景越杀越兴旺。然后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真的就是往外走，啊，越杀福音越广传，越杀神儿女们越爱神，那这是一件特别的事情。那为什么？因为在这些特殊的逼迫、灾难、苦难、刑罚底下，人离开圣灵没办法走下一步，离开圣灵没办法过下一天的。结果就在公元313年。312年，君士坦丁在一场很重要的战役里面，因为看见天上有十架的异象，然后让他知道靠着十架必得胜，结果他就得胜了。所以他第二年313年，那这一件事情是教会历史的一个早期教会历史的第三个转捩点哈。前两个转捩点都很好。第一个转捩点是耶路撒冷的福音开始出去了，就这个耶路撒冷尸体反受逼迫以后，就福音就开始向撒玛利亚、向犹大全地出去。那第二个很大的转机是保罗被安提阿教会打发出去，然后福音就传到了欧洲。这是教会历史上头两个非常正面的 turning point。从耶路撒冷出去了，原来是出不去的。那第二个是从安提阿出去了，去到了欧洲。而第三个转机点就在313年，就是君士坦丁下了一个米兰守谕啊，the Edict of Milan，他就让基督教跟所有其他的宗教是平等的，是自由的，再也不能受逼迫啊！而且成为基督徒，他那时候还没有定为国教啊，你成为基督徒，你反而得到很多的好处啊。你政府公职也好，你什么东西也好，所以呢，就好像把教会的门一下子全部打开来，那所有的外邦异教徒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就全部涌到教会来，这个时候教会一个非常可怕的转捩点，就是他们不再需要依靠圣灵，来到神家不是为了神，来到神家是为了我成为基督徒的好处，我不仅得到保护。我还有优先权，可以申请公职，我可以得到这个，我可以得到那个。所以弟兄姊妹，反而挪去了我们对神真实的依靠。所以我上次讲到依靠圣灵的时候，我特别讲到我们为什么不会觉得需要依靠圣灵。我那时候说什么？不要考你们好了，因为考你们我很痛苦，因为你们答不出来也很痛苦。我看到你们答不出来，我更痛苦哈。我说，因为苦吃的还不够，记不记得？苦头没有吃够，所以还是凭着自己去闯，还是凭着自己去做，还是凭着自己去解决问题，所以弄得头破血流，弄得无路可走，而最后才会谦卑的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主啊，离了你我不能做。主啊，如果你不帮助我，我连明天怎么过我都不知道。这个时候我们才会产生依靠哈。所以依靠圣灵，从我能我不能到凡事都能顺从圣灵，特别讲到神赐给顺从之人的灵啊，圣灵特别特别充满使用那些向他降服的人。我们不降服，神没办法使用。前两天跟于师母我们在家有时候为教会祷告，我说今天神所要得到的不是好人。今天神盼望得到的不是好人，你不要误会哈，神盼望得到的是一些合他心意向他降服的人。今天神家如果大家都是好好先生，然后对神不顺服、不降服，弟兄姊妹，这有什么意思？人家夸你是好人又怎样？要在神手中有用。你就必须向主是降服。我记得有一年于师母讲道的时候提到这个人类历史的这个飞机的空难最大的一次是1977年3月27号在西班牙外面的一个海岛上，一个荷兰航空公司跟这个泛美航空公司两个七十机相撞，死了587个人 这是最可怕的一次。那么后来调查以后，荷兰航空公司承认是他们的错啊，因为他们的 pilot 不肯服这个塔台给他的 instruction 啊，就是因为不顺服。你个人不顺服，你带来的灾害如果只仅于你自己的话，那也就罢了。因着你的不顺服，让将近600个无辜的人陪着你死掉。你想想看，那个火烧起来，那么多无辜的乘客，本来以为可以回家了，啊，度完假可以走了，或是我要进到我的下一个阶段，结果就在那样子的灾难中结束了他们的一生，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圣灵的不顺服，它带来的灾难不是只有你跟我，而是影响全家的啊。那么第三个讲到从圣灵充满啊，变成满有圣灵。啊，这不光圣灵充满，偶尔在特殊的需要、在侍奉、在征战面前，我们被圣灵充满，好得到力量。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满有圣灵的人。好，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回到我们前两次讲的一个人他向主降服有多少，那么神给他的能力啊，他自己得到的安息就有多少。如果我这个人不能够降服，啊，不能够顺服，在我里面是不会有安息的。好，一个人倒空有多少，那充满就有多少。所以完全的倒空就带来完全的充满。啊，我这个杯子里面如果装的东西，它就不可能被充满，因为它有东西。那我倒出来一点，还留着一些，它还是不能充满，因为还有东西。当我完全倒空的时候，带来的就是完全的充满。同样的，向神顺服也是这样。当你顺服神的时候，你里面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安息，知道你讨神喜悦，而完全的降服就带来完全的安息。奉献也是一样啊！当我们在向神奉献，我不是指的光钱财啊。你这个人愿意奉献，你有保留，你就发现那个祝福在你身上其实是有限的。那么完全的奉献，把自己奉献给神，神就为我们倾倒天窗，他来祝福我们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是太多这个没有圣灵，我一样可以生活，我一样可以做事情，我们没有学习安息。所以这是前三次的信息，就是拓展神国是圣灵借着人的配合一个特别的工作，啊，所以使徒行传又被称为圣灵的行传。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讲圣灵里面的合一啊，那这个事情对拓展神国太重要了啊，我们有机会到别的地方去服事哈。啊，不管是美国、欧洲、澳洲，尤其是在中国、在亚洲，那你就发现，教会蒙不蒙福，有两个很关键的事情哈。啊，一个当然是在乎我们前一阵子讲领袖培训啊，这个领袖团队的数值就决定了教会蒙福的度量，跟被神使用的度量。这个领袖们如果爱神，是尊神为大，而让主居首位的，是属灵的领袖的数值。如果自己本身是仆人领袖，是榜样领导，那弟兄姊妹，这个神家得到的祝福那是丰富的。而第二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合一。啊，我们如果去任何教会，他们私底下找我们交通要去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差不多都是在这个 unity， 在这个 oneness 出问题。啊，所以这个一非常重要。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这几个经文，好不好？那我们先来读主题经文，就念我写的哈，有一些点点点就只好跳过去了，不是它不重要啊，大家回家读。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二章，对不起，应该从第一章27节开始啊。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好，背诵经文，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恩，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我们最后读这个第二大段的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也是我列出来的啊。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三段经文跟弟兄姊妹分享哈。当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讲拓展神国的时候，教会的合一，或者我们彼此在主面前在灵里面的一，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今天下一堂利未记二十六章啊，我们就会讲到当神儿女们顺服神的时候所带来的各样祝福。那其中有一样哈，就是五个人会叫一百个人逃跑。这是 ratio 是多少？五个人叫一百个人逃跑是多少？一比二十啊。那么一百个人叫多少人逃跑？一万个人逃跑，这个 ratio 变成多少？一比一百啊。我如果说现在请你们一个人今年叫五个人得救啊，你会觉得还蛮难的，对不对啊？那如果我们教会都同心起来的话，一百个人同心祷告，为了福音祷告，那一个人可以叫一百个人得救，这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教会有没有同心，马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同心带来的力量太大了哈。那我要在这里特别讲一句话，就是分门结党，这是最糟的。很多教会都分门结党。我刚刚读的腓立比书底下就讲到，不可以结党啊。那你说我没有结党，虽然不是故意结党，但是不知不觉我们就会有这个 segregation。讲广东话的在一起，讲山东话的在一起，喜欢吃这个烧麦的在一起，喜欢吃烧饼的在一起，我们可能不知不觉喝茶的喝咖啡的，有一个弟兄就说他有一次到美国北方去，他那边弟兄姊妹就正好就是分裂，那也很稀奇的就是这一派的人喜欢喝咖啡，那一派的人喜欢喝茶。所以他到了那边去，两边都招待他，说弟兄你要咖啡还是茶，他说你给我一杯牛奶好了。他不想卷入到这种冲突里面去，就什么事情都可以成为分别。读 IT 的在一起， IT 中间又有 Apple 的、 Google 的、 Facebook 的。那弟兄姊妹，今天我相信在我们中间这个现象还好哈。那我就希望在神家里面分门结党，那这种都还不是恶性要去结党，那有一些就是结党。我不服你，我找一般人站在我这边，然后我来对付你啊。我们到各地教会处理这些问题多了啊，我每一次处理的时候心都很痛。然后一方面我们在处理的帮忙他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又为着教会一方面感恩，一方面警醒啊，不要以为我们天生丽质不会有分裂的事啊。有人祷告说感谢神都把那么多单纯的弟兄姊妹带到我们教会来，谁跟你说的？谁来是单纯的？如果不是被带到神的话里面，不是圣灵在这里看守他的教会，不是我们一再的教导一再的教导啊，不可以背后批评论断，不可以分门结党。弟兄姊妹，我跟你说，没有多久就分门结党的，你不要以为一个合一是这么容易出现的，不是的。所以从分门结党到相安无事，哎呀不错了，至少不动粗的了，这个不骂人了，相安无事好不好？在世界上可以，对不对？家和万事兴嘛，至少是和，还不是吵，还不是对立，还不是勾心斗角， 还不是彼此伤害，已经是和了，不错。但是这还是世界上的，圣经里面讲的，就是同心合意，然后从同心合意更进到在灵里面合意。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上所要的意。所以你不要以为相安无事就没事。我跟你说，相安无事很多的时候就带来都不长进，对不对？大家都好好先生，我说的都好好先生啊，你的意见是这样，随便了，反正 I don't care 啊。或者你要那样的说好吗？不要吵架，免得伤了和气。Let go。但是神要的是什么？圣经该怎么做？没有人管，因为我们要相安无事。弟兄姊妹，相安无事，很多的时候就失去了圣灵的工作，很多的时候就失去了我们在神面前真实的长进。神所要的是同心合意啊！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有一个东西，有一个意向，有一个使命在我们的身上，而让我们可以同心，可以让我们合意。然后更进一层，就是在灵里面，根本就是一啊。所以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这都是我们可以了解的，这都是我们一般人教导说我们彼此劝勉都在努力做的。但是底下的这一句话，他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原谅我说中文的翻译实在不好啊。这个让我们会误会哈。这个圣灵保守，但是翻译好的，我先讲翻译好的地方哈。他至少没有说要竭力追求圣灵里的一啊，要竭力达到圣灵里的一。他至少真理还是讲得很清楚，要竭力保守。他不是借着努力达到的。他不是借着追求追求，你不同我不同，我们摆在一起可以变成相同 ，That's impossible。他是竭力保守圣灵的一，没有所赐。不然你就会说圣灵没有把一给我们，我们没有感受到教会有一，我怎么保守？圣灵本来就是一，他只有一个 One Spirit， 就是 One Spirit。我们从同一位圣灵受浸进到一个身体。然后隐于一位圣灵，都是 one。所以圣灵的一，它是本身就是一，它是分不开的。你不能够把余弟兄说，余弟兄，你今天两只手借我回家哈，听说你是 handyman 啊，那你还是可以回家跟余师母回家啊，但是你两只手借我，门都没有，对不对？因为他跟我是一起的，是分不开来的。这叫做一，它是本身就是 inseparable， 它根本就是不能够分的。所以圣灵的一本身就存在，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不是要去达到一，努力去达一，努力去做合一的运动，去跟各个宗教合一，那这都是错误的一些领会，对基督教对圣经错误的领会，以为借着活动借着开会，借着立条约借着做这个做那个我们可以达到一，那弟兄姊妹，这不是圣经的做法，圣经的做法是你回到一里面来，它本身就在真在圣灵里面，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自然就是一。所以这是天壤之别哈。那么我们在这个一的里面，圣灵就可以自由，他可以自由说话，自由做工，自由做很多的事情。所以这是希望我们能够先提到的哈。那么我们在这里提到的五件事情，这五件事情，我相信所有博训的学生耳熟能详。因为我从2005年就开始讲，结果我就这次就觉得很亏欠，自己教会反而弟兄姊妹，很少听到我讲这五点哈，所以我今天需要很快的，讲一下。第一个，这个一的根基是主的生命，跟种族、文化、背景、地位、财富、男女、年龄，所有可以讲出来的，通通无关。我们的 one， 我们的 unity， 完全是建立在同一个生命，在你里面的基督生命跟在我里面的基督生命是同一个基督生命，所以这个一让我们可以彼此交通。所以我们到哪里去碰到基督徒，都像碰到家人一样。 这是在基督里的义。虽然可能我们不见得赞成你们的一些做法，虽然我们里面看见有些人活在罪中，我们里面痛苦不阿们，甚至责备，甚至 会要求他们从罪恶里面出来，但是这个不能够影响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在义的根基上，我们是可以来往可以交通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件事情。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要在一个生命里面去去除所有中间的不同。大家都向着神去，大家都以主为中心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义就在我们身上出现。那第二件事情，那义的要求在于十架舍己，就是如果我们不肯放下自己的话，就不可能有义。刚才我们说过，义是已经存在的，这个义就是基督耶稣自己，这个义就是圣灵，他本身已经在了。三合一的神是最 harmony 最和谐的，他就是完整的义。所以今天我们要在神家里面要能够真正的义的话，那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那到底该听谁呢？难道因为你是长老我就非听你吗？当然旧的圣经的教导我们好像应该是但是弟兄姊妹，那长老万一不属灵呢？那长老万一自己是凶恶的豺狼呢？像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跟以弗所教会讲说，我走了以后会有凶恶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你要为着自己，要为着群羊谨守警醒。那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这个豺狼其实就是当时以弗所教会的长老。长老不属灵的时候你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在主人面前，我们就是要怎么样子，当我们放下自己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有真正的义。我现在放两个图是你们参加过爱的上行师上过这个课就知道所以今天这个义也 用在座的 family， 你们的丈夫跟妻子都应该听这个信息。就是如果我们都是向着神去的时候，你看我们中间的距离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而到最后在基督里面，在神的里面，我们才可能有真正的义。因为不然我们两个都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向着神，也不爱神，也不追求长进，他的方向是相反的还会跑吗？还会跑那他就越跑越远，对不对两个人距离越来越远所以刚结婚的时候，哎呀，你侬我侬这个爱得不得了，死去活来的这撑伞都紧紧的靠在一起。等到结婚久了，各撑各的伞，对不对各走各的路然后你在楼上，我在楼下，各看自己的手机，两个人距离越来越远。当你向着神的时候，我们才可能真正在灵里面，在爱里面，在生命里面合而为一。这是讲到夫妻，也讲到教会。所以我希望教会里面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不是以 SVCA 为中心也不是以我们教会余弟兄什么教会领袖，以小组长区长为中心，我们所有的中心都是向着神去，我们才可能真正的义下一个图也是 husband and wife 两个圆圈圈，对不对我们如果是向着十架舍己，我说十架的要求在于舍己什么叫做舍己？十字架的意思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就是你们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是 deny yourself 所以你看他们都向着十字架去的时候，两个人重合的部分，那个 overlap， 两个真正相交相合可以享受的部分就越大，对不对？当两个圆向中间来的时候，当两个圆如果向旁边走的时候，他们中间这个共同的就越来越小我昨天想画两个分开来的，但是不晓得当初谁 design 的这个我画不出来抱歉不想花时间去那个两个如果向左边走的话，结果是什么？就两个圆嘛你是一个圆，我是一个圆我们中间天壤之别越走越远。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夫妻是这个样子，教会也是这个样子，到底是不是 God Center？ 到底是不是高举基督？到底是不是我们让十字架掌权我愿意把我自己放下来。所以 当保罗在那里讲到这个说到我们不可以结党个人这个不要有野心然后不要专顾自己的事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通通都说到十字架。凡是谦卑 说到实际。所以底下我们再看这个35三个点啊。这个一的力量在于相同的意向，就是 当我们真正有一个共同的意向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放得下我的背景，我的喜好。弟兄姊妹，我必须再说，我们天然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有些人你喜欢，有些人你不喜欢，有些人的个性你觉得你欣赏，有的人那个不诚实。喜欢这个耍诡计的有心机的，你其实不喜欢。那我也跟你们承认，有很多人我一碰就知道是这样子的人，我也不喜欢，但是他是基督徒，他是主内的。所以今天，当我们为着神家、为着神国、为着神的旨意的时候，我要跨出我的喜欢不喜欢，我要画出我个人的经验、我的看法、我的 preference。而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所要达到的，就算我不喜欢你，但是当我们碰到征战、碰到一个意向、一个使命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东西会让我超越到我天然人的喜欢跟不喜欢。例如说，我今天一个不是很喜欢的弟兄，他要在台上传福音，我一定得为他祷告，因为我们面对的仇敌是一个，我们面对的征战、面对的世上的灵魂是一样的。所以那一个共同的意向和使命为了要讨神喜悦，为了让神国度扩展为了让圣灵在我们中间能够自由的工作，我们必须保守，而且竭力来保守圣灵里面的一 the unity of the spirit。那夫妻之间也是一样，神设立这个家有他的心意，神要祝福，神要借着这个家荣耀他，神要借着这个家能够世世代代。能够有属灵的传承，所以当我们在这些意向使命底下的时候，我就要学习把我自己放下来。所以，我们在讲意向使命的时候，特别说到共同的意向，它其实有最强的粘合力，它胜过了我们自己天然人这个群居的 preference。好，第四个，一的实行在于身体的生活和侍奉。所以真实的一的达成一定是借着。身体，从夫妻开始，家庭开始，教会开始，它向中心到圆周一直扩展。就是我们一百道跟别人在一起，我这个人属不属灵？我这个人生命里面的情形如何？我是不是真正的爱主？我这个人几斤几两，都在我跟别人相处的时候被显出来。你一个人的时候不容易显出来。当然也有很多时候，对不对？所以中国说君子慎独不是那个毒药的毒单独的毒你一个人在的时候，你就发现，在别人面前不敢做的事，你都敢做就表示你这个人经不起用、经不起看的一个人非常肤浅、非常虚假的人你自己独处，你就是变成另外一个样这是君子慎独。但是呢，很多的时候，你摆在别人面前的时候，真实深度相交，一起配搭、一起侍奉的时候，就显出我这个人，哎呀，我不服他。我对这个人我就服，百依百顺；我对这个人我就是不服。那弟兄姊妹，当然可能领袖有领袖的这个讲究他本身属不属灵、爱不爱神也是那是他的责任。但是我这一面，我需要被神来 process 我需要被神来制作、被神来扩大。所以当我被摆到身体里面的时候，马上就显出来我到底能不能，我到底行不行。所以，我跟你们说，你们不要说一起配搭的，连我们以前长职团队刚成立的时候去哈佛蒙贝大家这个夫妻家人一起出去一个小的 retreat，晚上弟兄们睡一间，住在 hostel 很便宜的地方姊妹们住一间那我们弟兄们10个人睡在一起，哎呀，我一个晚上没办法睡觉，各式各样不同的鼾声有的人是。有人是吐气的有人是慢慢的，有人是轰一下那什么声音都有。我那天就靠到那边睡不着，我就在看他们。然后我的小儿子 Aaron 那时才几岁，2000年，他才12岁，在外面一直喷气，一直打呼。我就在想，诗篇133篇，看哪，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才睡一个晚上，我都觉得哎呀， 没啥好善的，没啥好美的哈。各种睡姿，各种鼾声啊，各种的这个，所以一个晚上都睡不着。那你说天天绑在一起，我跟你说，今天不学好，永世还要绑在一起。所以今天是在时间里面，神把我们摆在身体里面，其实是个恩典啊。很多的地方显明我这个人几斤几两，显明我是不是真的爱神，显明我是不是真的爱神家，显明我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清楚的意向和使命啊。我到底在活着为自己，还是为神，为神国，为旁边的人，都在显明哈。所以第五个，一的。真正有意义的实际的时候，他一定带下贵重的膏油和黑门的甘露。所以一个聚会好不好，一个聚会吸不吸引我们，第一个在于神的同在，人在聚会里面能不能遇见神。那第二个就在于我们在这里 能不能得到祝福，能不能承受就是我们来到神家觉得值得，每次来我都能够在主的面前得到祝福。这里的祝福提到了两个，一个贵重的膏油，讲到圣灵全备的祝福；一个讲到黑门的甘露，圣经上说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一个聚会好，一定充满圣灵的工作，充满了膏油。一个聚会好，一定不管是讲道，不管是唱诗，不管是弟兄姊妹的祷告你就发现满了生命，我来到这里可以得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这个责任就在乎我们众人，绝对不是只是在乎讲道，绝对不是只是在乎 worship team， 完全就是在于众人。当我们一起来到这里高举基督，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赞美他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聚会是活的主的宝座在我们中间，他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所以当我们都来到神家是要来敬拜他，高举他，赞美他，这个聚会黑门的甘露这个贵重的膏油都要降临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五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这个合一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Brother Ernest去年退休会来讲到说这个美乃滋它的这个水跟油不可能合在一起的，对不对你把油倒到水里面，油就飘在上面了。但是美乃滋只有三个成分水油加上氮这个氮是一个乳化剂他就把他们两个不能够合一的东西都给他 remove 掉所以你如果去看那些化学键它有一些 是吸收纸的，一些是不能吸收纸的，那这个乳化剂就在这边 做调和的工作，把他们调到最后完全融在一起，然后三个东西加在一起全力达到让它产生一个美味的美乃滋弟兄姊妹，这是教会今天我们 都不一样，如果没有圣灵我们都合不在一起的，但是圣灵来的时候把我们全部都摆在一起，让我们产生了一个这么 delicious 这么美味，可以叫人享受，叫神人都快乐都享受的一个聚会。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盼望的，这是圣经里面讲到的一。所以在拓展神国上面，这个一非常非常需要我们看见在圣灵里面已经是一了，而且这个一是要借着我们舍己，借着我们在身体里面，借着我们一起在主人面前让主把那个荣耀的意象跟使命放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能够一起为这个活所以我说我们自私的时候都说要拼个你死我活，那属灵的人是拼的我死你活让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在你身上发动，这叫十字架，这叫十字架十字架是带来生命的十字架受苦绝对不是目的，基督才是，哪里有真正的十字架哪里就有基督的显大，哪里有不再是我哪里就有乃是基督这是属灵的原则。所以我想这个五件事情跟大家稍微交通一下一的根基在于什么，你们都不要看了你把那个荧幕关掉，一的根基在于什么，主的生命然后这个一的要求 十架舍己，好，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是什么？一的力量在于相同的意象，然后一的实际啊，是的，是在身体里面，是不是？一的实行是吧？我自己忘了应该讲什么。一的实行在于身体的生活和侍奉，然后有真正一的实际的时候，那就一定带下贵重的膏油和黑门的甘露。啊，我真的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变成这个样子。好，那么底下的第三段我就不多讲了哈，因为时间不够哈。你要知道整个使徒行传，整个教会历史，你发现什么时候一出现，什么时候整个教会的历史就被带到复兴，啊，带来大的祝福。保罗的时代，使徒行传，那我想我们都很熟了，借着众人同心的祷告，五旬节圣灵降临，借着众人的祷告，他们一起去解决耶路撒冷会议可能带来的分化分裂他们都借着众人同心的祷告高举基督把事情带过去他们到各地去传福音，在各地的时候，他们借着同心祷告让福音能够一直一直一直能够出去。那么同样的，在教会历史上，我以前讲过摩拉维亚的复兴摩拉维亚的复兴，这个君君道夫那时候不过才20多岁真的是各路的难民被逼迫的都逃到他这里来弄这个怎么讲呢这个各路英雄好汉都有就是路德会的啦这个敬虔派的啦，改革中的啦，弟兄会的啦，每一个各种，而且这些人来的都是爱主的人，他才会被逼迫嘛，才会举家需要逃难因为天主教要杀他们这个逼迫他们的在那里为难他们，所以他们才需要离乡背景的逃，所以这么多人逃在一起，然后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的背景，带着自己的看法当这样子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怎么可能带下我们后来看见几百年对教会历史的 impact 他们那么长的时间，他们打发出去的宣教师到世界各地的宣教师远远超过所有其他宗派的宣教师的总和，怎么可能？就是借着他们在主的面前祷告祷告，让圣灵来工作，让圣灵的义在他们中间第二件事情就是借着他们来到主的桌子面前，看到主耶稣在这里为我们舍命，每一个人就不敢再坚持自己的。所以那一天的大复兴这个1727年的8月13号，那个复兴发生，就是在桌子面前大家都悔改认罪，看见我们都在为自己坚持，都在为自己的宗派坚持，都在为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意见坚持，其实说穿了，都在为了我的自我、我的骄傲、我的面子，在那里坚持。所以碰到主的桌子，碰到主的爱，没有人可以讲任何话，大家都放下来。所以复兴从他们中间开始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实在希望弟兄姊妹有一个真正的一哈啊！我不要 SVCA 只是相安无事。那我也不要战火连连，对不对我不是只是要相安无事，我们要的是在同心合意，我们要的是真的在主里面大家同心合意。所以为什么今天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我需要回到第一章的结尾。第一章的结尾说到，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一样，所以我把所以放大了。所以第二章的第一节底下讲到这种 harmony， 这种义的生活在基督里面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里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大家就会意念相爱心相同意念相同。弟兄姊妹，这样一个义，而且是一个主动的义，是因为建立在我们有同样的仇敌，是建立在我们前面有征战，所以当我里面有什么劝勉的时候，我就巴不得拿出来分享当我在爱心里面有什么安慰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人在受苦，我就愿意把主的爱给他，把安慰带给他。圣灵里面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我们这个人是非常主动的， 不会要等到祷告会，要好像左请右请，左点名右点名，我们才施舍一点，讲几句话哈。你来到神家就巴不得我来祷告，我来赞美，我来分享，我来念主的话。弟兄姊妹，这是一，这是一个积极的一。相安无事不叫一，这不是圣经上的一。圣经上的一是同一心灵，同一脚中。哎呀，我们在一起就是很积极的想把爱、把基督、把圣灵、把主的祝福带来。这个叫做积极的一所以这是我里面非常非常盼望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看到的。好，那么我们最后在结束的时候我能不能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再来读马太福音18章18节到20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们一起来读。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暂停。这是教会祷告的权柄，在于当我们一的时候，教会要为神国行大事。捆绑的，天上就捆绑；我们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弟兄姊妹，要用信心与主的道调和。这是第一件事情，教会祷告的权柄太大了，而我们今天亏欠，没有善用它，没有积极的来用它。再读下去，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好，只要有两个，等一下我们要祷告，好，跟会前一样，两三个。我们就来实行马太福音十八章，不要光听到，马上 put into action。我们是 CIA Christian in Action， 听得到拿出来用。等一下就两三个人带着信心祷告，在这里你如果神把任何感动给你，看见该捆绑的就捆绑，该释放的就释放，不管你要为东湾祷告。不管你要为着教会继续的成长祷告，你要为着教会迟到越来越严重，简直是丢脸。为着这件事祷告悔改，为着祷告会能复兴祷告，为着教会的领袖们能够刚强站住祷告，为着今天有那么多神的儿女们面临 H1 下一步不知道怎么办，让他们的信心可以建立在神的面前祷告。很多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太亏欠了两三个人祷告，两个人只要同心合意。求什么？在天上的父要为他们成全。最后，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也请你们等一下祷告的时候，你如果是两个人像李林跟这个达军在一起，你就不要以为只有你们两个人，一共几个人？三个，阿们因为主就在这里，好不好？所以如果你们是三个人一起祷告，你就想着不要只有三个，有四个，这是我儿子小的时候，我们家开负责弟兄聚会，明明只有六个人，他摆七个椅子。我问他你为什么摆七个？而且他从老远把我爸爸给我那个太师椅给推过来我说你为什么要把那么老远推这个？他说 That's for Jesus。他说是为了耶稣的。我非常感动，孩子那时候很小，小学都还没上。他说神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吗？我就很感动。所以我们有一个弟兄一来一屁股就坐上去所以居然会我那个小儿子气得，他说什么叔叔为什么去坐耶稣的位置我那时候才知道他就气了一个晚上。他说我是给耶稣留的。那所以主耶稣说信心要回转向小孩，我们要这么简单的操练，主怎么说相信事情怎么成就。虽然我们同心祷告事情没改变， Never give up，所有的环境都是假的，只有神是真的，他的应许是真的，好不好？我们现在就站起来祷告你旁边两三个，你为着教会的复兴，为着神国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好不好要记得要你们的人数加一个。 为你祷告，主啊，我们也为着普天之下所有奉你名的教会祷告，主啊，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主啊，得着你儿女们的心都来归向你，让我们真是同有一个心灵要来高举基督，主啊，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哦，来保守圣灵里的一，主啊，让我们没有任何的人事物，任何的因素让我们破坏了在基督里该有的一，主啊，祝福你的教会，来使用你的教会，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发挥该有的影响力，能够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主啊，主啊，我们继续仰望你，赦免我们在一的事上所有的亏欠。虽然我们可能都相安无事，但是你要的不是这个，你要的我们乃是积极的在圣灵里的一，是有行动的，是带来影响的，能够扩展神国的，更是可以高举基督的一。主啊，就祝福你的教会，我们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来，我们唱一二三节好不好？
我们乃是造神的歌，经过一波一又一，手拿拐杖，口唱诗歌，面向神的应许地，白日时候，黑夜时候，日出火烛真引领，弟兄手握弟兄的手，
弟兄姊妹真心的讲，愿神祝福你。好，请坐。